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将来结尾啊，还没完啊，不过可能还要多一次啊，才会结束第十二章。今天我们是来到第十八节啊，你们手上有笔记了啊，就是打印出来的笔记也可以啊，大家一起用那个来做参考，可以哈。好，温习一下前面。就是上个月我们所说的所分享的内容，就讲到作者开始提到教会生活了。他提醒我们第一，他就说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和平在教会追求和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人总是以为我们会为着追求所谓的真理而失去和平，连最后呢，其实你的所谓真理也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有和平的。所以是说，有时当然我不想讲全部的事啊，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必须有一些的分辨啊。但我说一般的情况啊，一般的情况我们在一般的原则下啊，我们应该是努力追求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和睦和平，常常提醒自己。在追求和平的时候不能够牺牲圣洁好吗当然这个后面还会再讲了，这里作者就给了这样的一个提醒，连他很快就转入，就上次我们看的经文，他就转到一个警戒。他说有很多人其实他们是很激动的就好像我们昨天也有查经，我们就查到一段的经文，就特别讲到其实人他可能他谁都不想服就是他不想服教会，他也不一定想服圣经，他也不一定想服上帝，连他其实就在教会里面对一些的事情特别敏感，这些事情就是改革，对吧？如果我们来个说我们应该这样子，我们教会不应该这样做有一些人就特别有兴趣，其实这些好像很有兴趣的人不一定很热心他是因为这是他的胃口来的他喜欢吃辣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让他很高兴，因为这是他的性情，他不顺从的性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要很小心，就要避免，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是刚硬的，他们是不肯改变不肯悔改的，连他们在幸福的当中就会制造错误的影响，连这个错误影响就是他们也会让其他人学他们一样对上帝是刚硬的，也对神所设立的规则在教会的规则是不顺服的所以作者说这个毒根不能在我们当中延伸所以你除毒根原则上不是叫不和平了就好像你除草你把一些坏的植物除掉这不叫做在圣经不被形容成不和平，就是它不叫打仗了 ，OK？ 这只是一个责任，就是你家剪草，你没有邻居不会说你在打仗不会因为这看来是合理的一种修剪，对吗？如果教会把一些错误的人的错误告诉他，而且劝他纠正，其实这不叫做打仗。这叫剪草，因为太长了应该剪打仗是有打仗的意思很多时候打仗呢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它一让人看起来就不和平所以我们不要为了避免就把这两件事情就混在一起看而常常就成为罪恶的妥协者不然呢就变成斤斤计较的人什么都不行要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很奇怪，就这样就是给我们有智慧在幸福当中。连最后上次作者提了这两件小事不小事就很短的经文之后，他就用相当长的经文提说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毒根在教会生长呢？他说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以扫，他就用了一个大家知道的旧约的一个例子。他说以扫呢就正好是犯了这个问题以扫他被作者定为是淫乱跟贪世俗的例子。他的意思是说， 以扫呢是生在一个你可以说是列祖的家，他是以撒的长子，如果用今天来说他可能就是牧师的孩子了啊，他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就是啊灵命很显著的人的大儿子，所以大家对这个以扫有很自然的一种期盼，就是他就会继承他父亲的信仰，也继承他父亲的产业，这叫理所当然，因为他叫长子嘛。但圣经却给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不是因为啊以扫啊就是选错一件事啊，不是，当然开始是上帝先说，上帝厌弃以扫，拣选雅各，连在以扫的一生里头呢，以扫就表现出他是神所厌弃的人，连他怎么表现出呢？有一件事，当然有很多其他后面发生了，前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无意识的时候，他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啊，你们读过这个经文了，对吗？他有一天啊很饿了回来，他弟弟在煮红豆啊，但我们也不要说红豆汤，我们真的不懂那是什么啊，可能是粥啊，可能是饭啊，不懂啊，可能还有肉有什么在里面的，不知道啊，总之呢就是在煮食物了啊。连这个哥哥来的时候他很饿，他就要弟弟给他这个食物，连弟弟就说你把长子名分给我，我就给你这个食物。那通常一般人就说开玩笑啊，我是哥啊，叫你给我就给我了啊，可以这样。但是这个哥哥呢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轻佻了，他说可以啊，你要我给你啊，你还就把食物拿来了。连最后呢以扫真的以为这是一个儿戏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但他不知道原来上帝的预言啊，就是当他们两个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丢弃以扫，就发生了。原来一个人的跌倒呢不是跟全世界的人宣布的时候才发生的，你们懂吗？就是有的人说信华只是我决定离开佛权，我不要信耶稣了啊，他这样大声跟你讲，他应该不是真的不要信了啊。通常那些不要信的人会怎么样的，他会一个月来三次啊，然后来一个月来两次，然后呢通常他会很不经意的很不明显的，甚至他很轻佻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大家他不相信了。以扫就在一个很没有群众的场合下面呢，他跟他的弟弟在好，他认为他在开玩笑的时候，他竟然在天使上帝的面前说我不要长子的名分，或是说我不要救恩，他讲好了，这个成为他的咒诅。因为实际上真的最后上帝的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带领，就让整件事情就这样子发展啊，就是以扫最后就是被丢弃的。所以作者呢在这里他警告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个侥幸，我们觉得我们上天堂了啊，现在趁着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就顺带一下，是吧？好像有时你去旅店的时候，对吧？你可能呢到回国啊，去一个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你去了一个五星级的旅店，很便宜打折哦，你去住啊，哇很舒服哦啊，连呢但这不是你的家了哈，你星期三要走了啊，你星期二晚上你看哎什么哎房间这个哎这个不错啊，这个也可以啊，就是看什么可以顺带的顺便拿一下啊，没关系嘛，因为你不住这里，因为这不是好，你知道你要走。所以基督徒有一种坏习惯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救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天家，但我们有一个摆不掉的，就是我们很贪恋旧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个决心啊。就是有时被鞭打了哈，稍微啊醒一下，好好好，上帝啊，我不玩股票了，上帝对不起啊，我不想害人了啊，我不炒楼了，不炒楼了啊，就欺负穷人，其实都是我讲白话了啊，就是总之这种快速钱，最后都是老实人帮你垫底的。有些人从来都是早就抽掉了，就是一些无知的人就成为受害者啊。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认识金融界啊，不认识时事啊，是我们不沾，因为我们没有兴趣。OK， 一些好玩好吃、一些漂亮的东西， 对，我们承认它存在，我们也晓得尊重跟欣赏这些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贪念它们，好像它们可以给我们快乐一样。你可以去吃贵的食物啊，当然不要太贵了啊，但是呢不要吃到好像你在吃生产的，不要吃到好像你在天堂的。我说你的问题不是食物，也不是你给钱的时候，是你那个享受好像他就是上帝，那个时候你就跟以扫一样贪念世俗啊，这个摆不掉的，一定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只是看你有没有常常顺服上帝，把他我们叫压制，或是叫把他致死，他不会死的，致死不是把他弄死啊，致死是把他，保罗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天天钉的，意思说他不会死掉的。你曾经拒绝过一件事情，他还会回来的啊。所以这些老毛病，作者告诉我们，上帝常常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有一个决心，在这个世上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学以扫，也不要去跟随那些属世的人啊，不是因为心甘不情愿的啊，就是啊做基督徒很惨，不是，而是你很明白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你不想跌入最后像以扫的结局，就是他哭着跟他父亲求的时候，他父亲告诉他说没有办法给你，是吗？你上次我就结尾的时候就跟你们说，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临死之前可以悔改的，对吧？所以有些人真的很可爱啊，我们去跟他传福音说，哎，啊，我去过教会的，啊，你啊，我是基督徒，我洗礼了，你知道我还认识谁谁谁，那牧师的名全部念给你听，你真的没话讲。那你说为什么你不来聚会？哦，没关系，我是灰色的羊，意思说他不白，他也不黑，他在中间啊，他很得意，他混得很好，他在这个世界他有一套的生活道理 ，OK。连他总是说到最后的时候啊，临死之前呢他会悔改，你放心啊，我会求耶稣救我。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丈夫妻子或是你的兄弟跟你这样讲，你读这段经文给他听，你说当时有一个人叫以扫啊，他是一个大人啊，他哭到满面的时候呢，他爸爸竟然跟他说Sorry， 没有听过吗？嗯，这个不是跟以扫讲的，这是跟每一个侥幸的人讲的。每个人以为说我掌握天堂，天堂没有我没有乐趣，好吧，以扫这句话就告诉你说，你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哭，你以为你的眼泪可以换来你爸爸的怜悯，哪里知道这个长子竟然得不到他的父亲给他一点点的福分，因为他爸爸说已经给了弟弟了，或是说拣选已经定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锤打下来的哈，就是对这些很自信的所谓啊信徒了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啊，不要很放心的去追求世界吃喝快乐，因为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严厉的对付这样的人，所以那答应我们做顺命的儿女啊，我们有时。绕了边界啊，连神提醒我们就回来，你不会吃亏的，你回到神的当中是不会吃亏的 OK。 所以希望这个经文啊给我们有一个安慰啊，也有一个提醒。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呢，就到了第十八节了啊。第十八节呢当然不是分开的啊，作者我想他这样子用啊也是有他的目的，因为第十二章如果你看第二章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第二章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可能三年前的事情了啊。你们如果看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它经文很像，当然我在说这是一封信啊，这不是诗啊，所以有人会说你看第十二章是最后算起的第二章嘛，连它就跟前面的第二章是对应的啊，不一定不一定啊，不要这样选了 啊。总之呢，作者常常重复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呢，他好像在第二章一样，他把新约的福音跟旧约的律法拿来做对比啊，这你们也听了很多次了，不过作者就是常常讲这个，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啊。他作者这个对比呢，他不是要贬低律法说啊律法没用，不是，他是要强调上帝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在福音里头 清清楚楚地向我们显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还像以扫那样，我们的罪怎么样能够不被审判。意思说，以扫是旧约的人，以扫的那个轻佻最后被拒绝了。 OK， 那作者就给你比一下，他说你看啊，旧约跟新约，新约是这样大的恩惠，如果今天你还像以扫贪这些世俗啊，就是贪一碗饭或是贪一个什么汤啊，就是出卖自己的救恩为了换取一些物质的话呢，作者说你当受什么样的刑罚呢？岂不是比以扫的更重吗？当然也没有更重，就是灭亡啊。所以他说看重基督的救恩呢，应该在我们头脑里面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啊。我尝试一直重复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啊。啊，我不是异端啊，不过我想告诉你，也不是因为我的人很残忍，很喜欢提一些事情给你听，不是不是，再加上不是，是什么呢？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救恩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不要常常以为你曾经什么时候信了主，啊，这就是救恩。我在说救恩是持续不断的，真的救恩是一生一世都经历的，基于一个事实。就是你今天仍然会犯罪，你仍然会做得罪神的事情，你今天仍然需要基督救你，所以救恩永远是现在的，可以吗？有了曾经的拯救，也就一直有拯救到最后。那我不觉得这个很难接受啊，不过我不知道，可能有人总是觉得这样子讲是很不舒服的啊。啊，让人家很害怕。我曾经也很反对人家说这样的话，连后来我明白，原来那时我自己没有，我没有确信。我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得救；我常常不在基督徒圈子的时候，我好像跟世界的人一样。啊，我去去同学啊，啊，或是去参加什么。啊，一些老同学的什么聚会啊，回来都很纳闷，我就发现，哎，好像没有多少人察觉我是基督徒啊，就是他们觉得我是死党，就跟他们一模一样的。哎，只有我在教会的时候比较像是基督徒，哎，就有一点虚啊，人就很怕人家一直告诉我说基督徒是怎么样的，我总是告诉他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不要提。原来后来我明白是我的惧怕。导致我不愿意听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只要我花一点时间读圣经，到处都是这样的经文，所以我想你不要听也可以，但最少你要看圣经，你真的去看圣经啊！你看我给你讲希伯来书其中一卷而已啊，如果你想知道我跟你讲这个福音书也可以，你会发现耶稣一直讲一样的事情，你不听你可以看，你看圣经一定讲这件事的，耶稣基督讲的旧文不是 past tense 的，你看中文可能看不出来啊，它不是过去式的，很多时候那个旧文是未来式的，现在跟以后的啊。好了，不一直讲你们听过的东西啊，不过我希望这一段经文还是成为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啊。虽然律法跟福音的确都是出于一个源头，就是上帝啊，我们没有必要故意把一个减低为了突出另外一个啊，这不是我们应该解释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应该常强调内容源头都是出于上帝，只是在新约的福音里面上帝更明显的彰显自己啊。你要这样子说，你明白我意思吗？律法没有低等的，律法是比较模糊的啊，就是在律法里面呢不容易看见上帝的恩惠，因为律法给我们人有一种惧怕，但实际上它的源头是一样的，是出于上帝。上帝的恩典呢在福音里面就明显很多，所以我们今天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它两者都是同一个源头，只是我们在了第二者的当中被光照领受之后，我们就应该有更高的啊更大的一种 回应啊，免得好像我们啊就是践踏了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跟恩典啊。所以我下面有讲，就是今天的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我们其实更有责任啊，应该去不像以扫啊，应该去持恒的去走啊，追求天国，去走天国的道路，去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吗？啊，好了，这只是一个前提啊，就是尽量把这两个啊经文做了一个连贯，就是以扫的故事完了之后，作者讲这一件事呢，应该不是分开的啊，他是要提醒现在的人，蒙恩的基督徒啊，要警戒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哈，就是十八节。它有一个背景是在旧约啊，我打在纸上了。如果你们手上有纸的话就不用翻了，如果你要翻也可以啊。OK， 如果有的话你们就跟我一起念好吗？就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9章第12到第13节啊，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12到第13节啊，这第一段话我请姐妹念了啊，等一下后面的长一点我再请弟兄念。来，姐妹你们先念第一段话的，一二三，你要在是为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摸山的边界，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剑刺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牲脱场的时候你们才可以找三根来。好，下一段弟兄你们可以念一下，从14到22比较长一点的，一二三，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对百姓说，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震闪电和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上，山的烟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吩咐百姓，不可闯过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祭祀、好，最后18节到20啊，第20章我们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众百姓见雷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尽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好，这是整个背景啊，他没有把每一段经文都写下来，他只是把几个啊，就是发生的重点，就用18节19节这样子记载啊。所以，如果你要清楚的知道作者为什么这样子用啊，你就看旧约就比较能够理解啊。好，我们读完这些经文之后，你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8节啊，12章18节啊，就是泡泡啊。现在我们看18节了啊，来，我们一起读。就18节呢，很短了、啊。他说：“你们原来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逆黑暗、暴风啊。”这是第一节啊，18节。第一个字就是说那个能摸的山。那、你们如果该前面读那段经文，你们应该记得。上帝说那个山可以摸吗？不可以摸，对吧？但作者这里说能摸的山啊，其实他不是在讲同一个事啊。这个新月，这个作者说能摸呢，他其实是在对比摸得到跟摸不到的山，他是在指那个属灵的山跟那个物质的山。摩西在那里讲的是那个山在那里，但是不可以摸它， 你是能够摸的，只是那一天你不可以摸。所以我们说能摸啊，就是如果用今天白话，一个叫做可以摸跟不可以摸，一个是能摸还是摸不到，摸到还是摸不到的意思。OK， 所以你如果没有比较仔细的读呢，你这样快快读，你就以为作者指的是那个哦，能摸跟不能摸，他就在讲那件事。其实作者在这里呢，他没有做一个这样的对比，他的对比主要是对比后面的那座山，就是到了第二十二节那里提到的锡安，指的是属灵的那座山，那座山是不能摸的，摸不到，不是不能摸，是摸不到的，它是属灵的，可以吗？啊，好，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说 这里讲的是摸不到的山跟摸得到的山啊，不是在指那个禁令可以不可以啊摸。好，好了，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子做对比呢？因为作者他尝试，他说旧约的律法就是包括各样的规条等等的哈，它是新约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福分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或是一个象征一个表征，所以他把这些都列出来啊，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本来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眼睛啊耳朵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领会这个属灵的东西的，因为我们是当然我们是人加上我们是堕落的人啊，所以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就用表征，你这个表征呢就是这些律法里面的东西加上啊这些就是山啊石板啊这个灰木啊祭坛啊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它都在表征一个属灵的福分，好吗？啊，所以两者开始你就看得出它有一个区别了，但是它不是冲突的。给福音不会，你信了耶稣，你不会说祭坛是无用的啊，祭坛浪费地方，你不会这样讲啊。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不会说会幕是一个无意义的去处，你不会这样讲的，因为你看到这些物质所表达的那个意义啊，原来都是新约我们所经验的事实，可以吗？啊，所以回到这里啊，作者第一就是解决那座山啊，其实他是要对比，连第二呢，他就列出当天百姓所看见的东西，就是他们感官啊看见的。第一个就是火焰啊、密云啊、黑暗、暴风 ，OK， 这些都是叫做可见的记号啊。上帝在那一天呢，他就用这些可见的记号，那一般人叫做自然景观了啊。但上帝就用这个指定，为了确保当时的人能够尊重他的律法。OK， 就是百姓不会尊重上帝的律法，无缘无故不知道怎么尊重，所以上帝需要用乌云、震动这些东西来表彰他的威严，以致百姓听到律法的时候，他们带着害怕，他们知道哦，讲这个律法的神是这样的有能力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当时这个庄严啊神圣的这个外观啊，其实是表征上帝的威严，但今天原来他们是表征啊。今天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经历了这个威严的上帝向我们发出的慈爱。那没有变啊，上帝还是威严的。但是为什么上帝现在对你看来是慈爱的呢？因为你是在基督的里面。上帝只向基督笑，因为那个叫做爱子。所以上帝向你笑吗？不可能，我们是罪人，他看到我们是生气的，因为我们老得罪他了啊。上帝只有一个原因向你笑，就是他在基督里面看见你。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人说我们体验神的慈爱，这不是随便讲的，这句话里面已经包括了你相信基督是你的中保，你才可能有资格说你体验了神的慈爱，不然你就是好像很大胆的乱说话这样子。因为旧约的人呢，他们在怎么样做只有一个字，就是怕，因为他们总是看见威严一面啊，上帝的公义是何等的啊浩大，让人没有办法靠近他，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去理解这两者的关系，我想你们看旧约看新约都不会太过有冲突了啊，不会老说什么旧约的神比较严啊，新约的神比较慈爱，这种是 太过皮毛的解经啊，其实上帝都没有改变，上帝就是这样的，只是一个罪人跟一个儿女对上帝的一个反应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啊，我们看十九，十九就讲了刚才我们读的第三段话啊，就是说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向他们说话啊。连这是讲到啊，当时我们刚才读的啊，就是摩西来到上帝呼唤摩西上去山上，连上帝就把律法赐给他。连二十章呢，就是百姓啊，开始就跟摩西说，不要叫上帝跟我讲话。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不是百姓很拒绝神，不喜欢啊上帝讲话？不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不是因为百姓很骄傲，觉得啊上帝讲话很不好听啊，我们喜欢听摩西讲话，不是，是因为百姓的罪哈，让他没有办法坦然直接的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百姓那个时候就跟上帝求一个中保，他就说摩西你做中保，让上帝跟你说话，连上你才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会听，我们就听你讲，你讲什么我们都听的了，就当的是神讲，但是不要叫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那其实这里就表现了两件事啊，一个就是罪人的一个自然的状态，第二就是中保的必须。摩西其实也是怕的，因为他也是罪人，但是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中保，所以上帝就怜悯他，因为摩西预表基督啊，中保啊，所以上帝就当摩西是朋友来对待，但不是因为摩西特别好啊，他也是一个罪人，但上帝就怜悯摩西啊，用基督的爱啊，就是他爱基督的那种怜悯啊，来对待摩西，所以上帝跟摩西是可以很靠近的说话，因为他是预表基督，但摩西还是害怕的啊。完了之后，摩西把这些神的规条全部给了百姓，那百姓就从这当中接受摩西所讲的，好像接受神一样。所以摩西就好像代表了上帝，或是摩西好像神一样跟他们讲话。OK，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说我们要怎么信上帝，这就是他的原则。第一就是人必须发觉到或是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害怕。如果你们这一点都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讲福音了，因为你基本上已经不需要福音了，因为你不害怕。你没有审判，你没有被定罪的观念，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福音了，你已经上天堂了，你已经是天使了可能。所以第一个态度就像这里，你应该要害怕。第二，你不要绝望，因为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求中保，就像百姓这样。所以百姓那天呢，他跟摩西说，你不要叫我跟神讲话，你自己给我，如果他们这句话是错的话，我想上帝还是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拒绝恩典的人。但实际上上帝没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的确是讲了一个福音的要求，他们跟上帝求说，上帝救我们，上帝给我们设一个中保来救我们。你这个中保呢，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是指耶稣基督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对待基督就好像上帝一样，因为基督就是神，他所说的话就是上帝说的话，只是基督他有人啊，他是人，他也是神啊，所以就让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看见他是跟我们一样，他有人的一个我们说荣耀的外身啊。 OK， 以致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兄弟啊，但是同时候我们必须借着他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OK， 好了，我不多讲了，我想你可以做一个连贯就可以了啊，就是你能明白当时百姓在那里发出的就是一个福音的要求，你上帝其实就答应了他们，就把之前预备的这个中保就透过了摩西先给他们，你之后再预备他们等候真正的中保，就是基督来到他们的面前。好，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啊，当时又有一个规则啊，就是这里说的，他说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 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啊，抗议这事案用走就算是走兽也要打死。那就说当时一些可能一只牛啊就走走走，哎发现哎这里草蛮多的就跑去了。就是说动物不是刻意的啊，因为他们没有意识的啊，动物可能就是为了食物他们就会走进这座山。连上帝命令那一天就算是动物就算是无辜的动物都要被处死，何况是有意识的罪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啊，我们应该很严肃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还就是得罪上帝故意的就闯啊闯上帝的圣山的话啊，我们怎么会被赦免呢？连一个无辜的动物在那一天在那个场合上都要以死亡来对待它。 OK， 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傲慢啊，因为如果当他们心中傲慢啊，抵制所听见的律法，他们要受多么大的一个审判啊，就是死亡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就是有人就说你看你看上帝禁止有动物走到他的圣山，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可以把宠物带来教会，知道吗？我讲这个不是圣经根据，因为当时也不只是动物不可以，人也不可以，所以你也不用来教会了。所以这不是圣经根据啊。虽然我们也说啊，教会是要保持严肃啊，你有吉娃娃狗啊，不要带来教会啊，不是因为啊它会让我们啊不神圣啊，是狗是脏的什么之类的，而是说这是严肃的地方。啊，我们就不会太过随意了啊，只是这样，而不是用这个经文啊。有人这样子用的话，你们应该告诉他，原则上我同意你讲，但是不是用这段经文，就是讲啊。好，再讲下来。第二，那天上帝为什么这样严肃啊？就是禁止人也禁止动物来到他的圣山呢？因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律法的威严。第二点呢，也预表了救恩是单单出于他自己的。意思说，如果百姓自己冲上山上，或是百姓自己挑选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的话，其实这个救恩就不是纯粹出于上帝，而是从人的参与或是人的发明而来的，可以吗？所以你在圣经的一些片段里面，你们会看得到，有时候上帝特别的严肃警戒一些事情是不寻常的，因为一般上神是很容忍的啊。你说如果上帝那一天那个态度啊，就说谁都不可以来，连动物来都要把它用剑刺死的话，你说我们今天还活到现在啊？你跟我，你能够活到现在啊？我想可能三分钟前我们就去了，因为我们虽然人没有冲场山了、啊，我们的心灵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吧？当我们啊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不知恩，你何止要被箭射穿呢？这不射，可能要高射炮或射几下才可以。所以我意思说，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是容忍的。所以当上帝特别严肃的几个片段，你要 pay attention， 你要特别注意。是什么意思啊？往往呢，80%到90%的情况都是这一个的，就是救恩。上帝特别严肃的时候呢，他是要告诉我们，救恩是单单出于他自己的，所以他常常告诉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人为的东西啊，好像乌撒的手去碰那个约柜啊，你们应该听过这个事情啊，不是我编的故事啊，圣经的啊，他去碰那个约柜，当然他不是好奇啦，他是帮忙啊，因为约柜摔下来嘛，去碰，一碰就死了，对不对？他说：“哎呦，好心没好报啊，对不起啊！”你要知道那件事情也是这个意思。上帝不是特别洁癖的，哎呦，你脏，不要碰我，碰我你就怎么？不是，他如果洁癖，我们每一个人都完蛋了。上帝是容忍，那不要容忍。但是当人有一种的心态，想要介入神圣的时候。想要靠自己介入神圣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基督，不想靠基督的中保性的时候呢，上帝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后果就是死亡。 OK， 好了，我不多讲那些其他的东西啊，我希望你能够综合一下，就是说那一天的情况是非一般的， 因为上帝要特别表彰他的律法，律法所象征的救恩，律法里面所预表的基督是单单出于天上，不是人可以参与的啊。二十一节是最后了啊啊！二十一节，作者说：“所见的极其可怕。”神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这个困难是你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找不到这句话，就是摩西自己没有讲他怕啊。当然了，摩西不会讲自己怕的嘛，对吧？很丢脸的嘛，说他怕，没有什么啦。总之，作者这样讲。不是圣灵漠视他了啊，但是摩西怕是应该的，因为摩西也是人。但是摩西讲这句话呢，不只是为自己讲，他应该是因为他是百姓的代表，所以他是代表一群怕得要死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他不能说我不怕，因为你代表的人是很怕的，所以你要告诉上帝说我们很害怕。所以摩西说他战惊，只是表征了他代表的那批人的状态啊。所以讲来讲去啊，就是一个 summary 啊，一个简而言之啊，就要说的就是在律法下，上帝跟百姓的这种关系是有隔离的，在旧约啊，他们需要借着物质，需要借着表征，但是还是上帝啊，他没有改变。在新约，在福音之下呢，我们人借着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上帝面前，经历他的慈爱。但是上帝没有变，他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害怕。但是当基督作为我们中保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体验到上帝对爱子的那个慈爱啊，就是父对子的爱，也就让我们看见，也可以经验到啊。好，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的，他讲旧约的背景。作者呢，他讲完旧约，他现在开始讲，他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呢？他讲新约啊，所以我就请你们继续看了，我们快结束了啊。二十二节啊，那他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啊凭信心了啊。前面说啊，开始走，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人嘛，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走天路了。OK 啊，但直到耶稣基督把这个天国降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天国的应许才成全了。所以他没有停在旧约，说你们继续这样吧，继续这样，他没有。所以他用接下来的经文呢，是鼓励这些正在走的人。OK， 我们已经跟旧约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真的进去了。哦，得意了，哎呀，这些都是历史了啊，好像一些好像二战啊，刚刚二战结束日，对不对？天天都放什么啊？德国打人啊，全部都是这种纪录片啦，犹太人被杀啦，这些纪录片啊，因为大家都用一种回顾历史的心态来看的。哦，这是过去的，这是以前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和平了，我们已经进到天国了。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用观看的的态度，我们不是观看的。你今天看旧约的人的时候，你看他们这样怕，你不要笑他啊，真傻啊，他们怕到这样，你也还没走完，你是跑过他们，因为你开始了，我们在新约，我们开始了这个天国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走完啊。虽然我们不像他们这样的模糊，就是对旧恩这样模糊，但是我们也应该有谨慎啊，我们应该也有这种的，你可以说盼望的这种动力哈，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所以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啊，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他开始形容另外一座山了，对不对？那第一座山是有打雷啊，黑云啊，哇，你想你说很害怕不敢去啊。他说呢，等等等等，现在不一样，你们来到的是哪一座山呢？他说是锡安山。但是这个锡安山并不是，作者在这里啊，他不是在指那个地点啊。你不要上 Google 说啊 ，Google Map 啊，给我啊，西安啊，就 search 那个山，你看到的，他在地球上面是有一座山叫西安山，他不是指那座山，因为他这里讲西安山是上帝的城域啊，永生神的城域，是天上耶路撒冷，所以他很明显，他不是在讲一个摸得到的山了、啊。 对比前面那个是摸得到的山，虽然不可以摸那一天，但是是可以摸的啊，就是西乃山，这个是摸不到的，它叫一个属灵的天国啊。作者就在这里大大的告诉我们啊，这个天国有多好了，我们应该留意的去读啊。OK， 所以我刚才就交代了一番了，就是希望你们不要以污渍的山来想锡安啊。虽然锡安是真的一座山，但是圣经常常用锡安山都不是在指这个地点，圣经常常用锡安山是在指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意思。你看诗篇，如果你不信我，你读诗篇你就知道了啊。大卫整天讲锡安山的，你就以为他就想念回家是吗？不是，大卫想的都是天国来的，他都不是在讲那个地点而已啊。好，回来，作者以锡安山就跟前面做对比，也是为了提醒当时的人，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新约的基督徒，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他们有一个危机啊。就是他们会因为眼睛，因为他们眼睛看到锡安山，天天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背后，所以他们会因为眼睛常看见，就会被这个眼前的事物所限制，就会把他的思想呢降低到只是一个地点。所以你难怪为什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常常责备他们，保罗也一直啊，特别是加拉太书嘛，责备他们。保罗在加拉太书拿这个锡安山啊跟西乃山做对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讲他们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今天已经蒙受了这个天国的应许，怎么你们还是把你的眼光放在物质的层面。所以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呢，他们虽然说自己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他们天天都以为这个城啊，就他们住的那个城是上帝的天城。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有的人会觉得教堂是特别神圣的啊，有什么东西跑进去啊，魔鬼就不会进来找你。教堂的水啊比较圣，叫圣水吗？你说你会骂他们啊，你说怎么你叫迷信啊什么。那很多时候信徒也会有这种毛病啊，就是我们因为习惯啊，就是用眼前的东西来思考，就当圣经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属灵的福分，我们总是要把它降下来成一个眼前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很多最后都死在耶路撒冷啊。当罗马人攻进这个城，提多主后七十年围城两年半之后把这个城攻进去，里面有整百多万的人死啊。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逃出去？因为多数的基督徒是逃出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今天是题外话了，不过给你们讲一下，让你们连贯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这件事嘛，耶稣说，门徒问耶稣说，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耶稣就讲了很多事啊，你们记得吗？说天要变啊，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们有时读就以为啊，这叫世界末日。你读清楚，很多的片段里头不是讲世界末日啊，他是在讲耶路撒冷被罗马人烧的那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所以耶稣给他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时候就要逃。你想如果这是世界末日，你逃去哪里啊？耶稣说哦，你们看到哦啊，天月亮变黑，你们要逃，门徒说逃哪里？反正魔鬼到处都是，我逃哪里？所以很明显耶稣叫他们逃呢，是在有一个事件上面的，那个事件就是罗马人来攻城的时候，他前面围到一半，凯撒死了，所以这个将军提多的爸爸就退了，所以之间有时间，基督徒都跑出去了，因为基督徒想起耶稣的话，全部跑出去了，所以很多是分散在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不在耶路撒冷，谁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犹太人认为说这个就是神的圣城，那可惜就在这里啊。他们已经听到了原来圣城在天上，但是他们眼睛天天看到这个城就说是这个，所以最后呢上帝没有保护他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拆成平地，圣殿被拆掉被火烧，所以犹太人全死在里面，是他们不走出去的，他们不愿意逃命，因为他们迷信他们在天国里面。好了，你听到这个历史你很悲伤啊，对，我想你回来想你自己啊，就是今天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做律法的奴隶，OK？ 你不要认为说啊，我早上读了经文，读了圣经之后，我出街就顺利啊，好像做了什么，就是体操这样啊，身体健康。No，OK，、okay? 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的思想常常要提到物质上面啊，就是上帝那看不见的这个福分。来这里说那个城啊，它形容里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啊，这个只是一句话带过啊，但最少让你知道，有千万的天使，就一定不是这个地上的城啊。而且，如果你们读撒迦利亚，就是先知书啊，啊，在旧约的，他还说啊，这个天上的城，天使从东边排队排到西边，所以是千千万万，你很难想象的。我们今天总是说天使，天使在我左边右边，有的人好像讲的是他的宠物这样啊，带他出去走，你只能够想象好像一个天使两个天使，实际上天使是千千万万的啊，他们都聚居在上帝的圣城里面，我们要与他们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的福分啊？我们都常以为我们是人嘛啊，我们没有资格啊，以这个属天的活物，我们说是天使啊，这个灵啊啊，在一起，他们是大有能力，他们是圣洁的。但是那一天，我们竟然是同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啊，同一个城的居民啊。原来天使他不是神来的，他现在住在天上。我们说啊，因为他不是上帝，但是那一天呢，上帝要把他的城带下来的时候，天使也要在其中。所以我当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跟他讲话，但是我说最少我们是有这样大的福分，要与众天使一起做神的子民。 OK， 还没完啊，23节我们读了两节就结束了啊。他说这个城里面有什么，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有点长啊，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句子长，不过意义很深远。就是第一个呢，他说到这个城里面有众长子啊，是他们聚集的一个总会。特别要我上个月已经交代了，长子有特殊意思的啊，长子就是是吧？基督徒啊，就是被上帝拣选做儿女的人。为什么叫你长子呢？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所以你都做长子。OK， 所以这是一个卓越的一个身份。连他说在那个城啊，都是真信的人，因为他们都是长子，他们不是私生子，他们不是上帝不管的冒牌的假的子民，他们都是上帝所拣选在基督里面称为儿子的人。第二，他们的名字呢被记录在天上。你可以问了，哪一个东西？那启示录的确是有，我给你经文了啊。启示录有讲过这个册啊，那什么书我也不知道啊。总之，我来说这个是意象啊。这个册呢是指可以说是羔羊的册啊，生命册，或是叫生命册，没有指羔羊都可以。但是我想你们不要特别去悬思啊，说到底这羔羊的生命册里面有。的名字跟生命册的名字有什么不一样？不需要这样子啊。总之，它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表示这些人都记载在上帝儿子那里，就是说是基督要救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安慰。你今天做基督徒，你会发现你的名啊，你妈妈爸爸还没给你取名的时候，你的名已经记在上面了。啊，上帝已经早就把你交给基督，说来拯救他，啊，所以这些人是何等的荣耀。接下来，在这个天城里面，除了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列祖啊，这些人都在上面，亚伯拉罕啊，这些人你都看得到之外，你名字记在生命册之外，还有那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你说，哎呀，怎么又提这个字啊？我们现在是讲慈爱的嘛？那作者好像有意思在这里又吓一吓人啊，对吗？他应该说，在那里有满念笑脸的天父啊，你不是觉得很高兴吗？怎么他还要提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还要提审判？那你要明白了，其实作者在这里再讲有这个惧怕的哈， 给我们有一个惧怕感呢，其实还要提醒我们，你还在罪恶当中奔跑啊，你还在挣扎。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信了，但是我们还没走完，所以我们需要战战兢兢，不要以为自己哇有特权了啊，就可以很大胆的去闯上帝的圣城了。你跟我都不可能绕过审判台啊，我们有什么 shortcut 啊？绕过审判台，闯进上帝的圣所，死定了。OK，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很战兢的，因为无所不知圣洁的上帝，他仍然是一位审判官。你之所以不觉得害怕，是因为你时时依靠的基督，你依靠着他的救赎，你才不会有，我们说你才能够坦然，你才不会有像罪人的那种被定罪的害怕。将来那一天当你完全无罪的时候呢，当然你看见审判的上帝，你不会害怕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上帝不是很喜欢吓人，上帝本来是慈爱的，但是他的慈爱让我们害怕，因为我们是罪人啊。就我上次讲一个比喻，不是跟你们讲，有些小孩子问我，后来就说啊，这样吧，我讲一个比喻给他们听，他们当然不懂，真的懂还是不懂啊？不过我就说，有一个洗衣粉啊，很好的洗衣粉是吧？是跟你们讲，很好的洗衣粉，这什么脏的都是可以洗干净 ，OK？ 大家很喜欢啊，多么脏的衣服，只要用就马上干净。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呢，什么衣服洗了一次一定破。你说很好，但是我不能用，因为每一件衣服一洗就破，虽然干净一定破，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上帝完美到那个地步啊，每一个人一进去都死的，你知道吗？他是好，他不是喜欢杀你，是他的圣洁是让我们不能站一秒都活不下去的，我们一定死的。所以怎么办？一定要透过基督。当我们被洁净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完全享受这个美丽啊，这个慈爱，这个不杀你的慈爱，不会审判，不会让你害怕的慈爱。好了，话说回来了哈，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期盼啊。虽然我们今天有应许，但我们仍然靠基督。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害怕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那最后一句话是说到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这里提到的啊，就说那些死去的圣徒啊。啊，你如果要问我基督徒死要去哪里，就是这段经文哦，这其中一段而已了 啊。不过算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在天城。但是这些人呢，还不是完整的人，因为他们只有灵魂，他们的身体还在地上，因为他们死去了啊。他们身体在地上，但是他们灵魂已经被带到上帝那里，而且他们不是在天上睡觉的。有的人就说哦，他们是在睡觉啊，他们不管的啦，他们在天上就是好像冬眠这样。不是，这些人活得很啊，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很活泼的啊，他们是完全，而且圣经说他们 perfect， 他们已经完整了。为什么他们完整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再犯罪了。你应该这样想啊，就是我们今天不完整，是我们还在跟肉身，因为我们的罪身天天来引诱我们爱世界啊，像姨嫂这样吃红豆汤啊，这样那样的 ，OK？ 你还会这样子，所以你很挣扎，你很讨厌你自己吗？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呢，你会变成完全的人，完全的灵魂。你说啊，先是完全的灵魂，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不信的人一听你这样讲，就说操，乱讲啊，怎么讲这种不吉利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盼望。你知道死亡是大家都要面对的，但是基督徒却有一个，不是 RQ 自我安慰，我们有一个应许，那一天是我们完全经历什么叫做无罪的一天。就这里说的啊，我们被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不再犯罪的灵魂。他们在上帝面前等候，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跟他们的身体结合，意思说他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之后，要联合他们成为一个活人啊，有灵魂有身体的人，进到永恒的国度里头。OK， 可以吗？啊，你不要再问我细节啦，就在天堂，你要住在东边、西边 ，I don't know 啊。啊，有人说要做我邻居，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被分配到，我也不懂你被分配哪一个房间啊？开玩笑，我们不知道啊。那总之，这个是明显的应许，就是我们死之后分开，你有信心的人，你到上帝那里去，但是那个不是你永远的状态，你没有身体，那个不是你，但是是你啊，你的灵魂啊，你在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让你旧的身体活过来，成为新的身体，灵魂与身体结合，你再次活过，成为一个有身体的人。那个时候，你才正式的进到天国里面，因为天国是人的地方，不是灵魂的地方而已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天城啊，耶路撒冷有名字的，它是地上的城来的，它暂时在天上，但是那一天基督要把它带下来，它要成为地上的城。好吗？最后一节我们读完就结束了。他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祭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他把好料，我们福建话说好料放到最后啊，竟然把最宝贝的这里讲了啊，就是最关键的天堂。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你跟我吗？不是，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基督。你说有上帝，讲白一点啊，应该是基督啊，因为基督与他的子民一起同住啊。啊，好了，这里就讲到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天城里面。当我们还在走地上道路的时候啊，我们需要靠着他，靠着基督啊，经历与上帝的和好啊，需要无时无刻的啊，求基督为我们代求，以致我们得到赦免。所以，基督对我们的这个中保性。应该是很熟悉的啊。作者在这里特别提耶稣啊这个字啊，你们知道耶稣这个字是比较强调基督的人呢 啊基督比较强调他的尊称，就是弥赛亚。通常 Jesus 呢，在圣经里面呢，有比较会讲述是他的人性。所以为什么作者在这里讲耶稣？因为他要再次提醒我们，基督是有神人二性的啊，他的这个位格让他做了我们最有效而且是唯一的中保。他是我们的长兄，但是他也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如果你要讲整个名叫做主耶稣基督了，这就满了，讲完他了。但有时你只是提基督，你是特别强调基督的这个尊称啊，就是他是弥赛亚中保。但有时你提耶稣呢，其实你要特别讲到他是我们的兄长啊，他跟我们一样，他体贴我们啊，他明白我们，可以吗？啊，好，这位中保他在天上，而且呢，那边还有一罐东西叫做，不是一罐了，这里说有他的血。我说哇，耶稣的血放在天上放那么久啊，不会坏吗？哇，这里是说他所洒的血，那个血呢，你们不要用物质来理解了啊，因为在圣经里面，通常你们都要知道啊，就是提到耶稣的血。耶稣所洒的血其实都是在强调它的功能啊，而不是强调它的物质啊。你看电影，有时有些电影就是说哇，找到一瓶什么什么什么，是以前是耶稣的血，现在拿来百病得医，肯定是假的，没有这种事。因为耶稣的血我们都猜啊，可能是 O 型，因为要给这样多人，应该是哇，耶稣的血本身就是血来的，它会干的，它里面白血球红血球有一定的比例的，它不是什么 super blood 的，没有，是它的功能，它的血所带来的那个救赎的功能，所以不是物质上啊。所以这里作者不是讲天上有一罐血啊，而是在说它的代赎在天上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血或者基督的代赎，我们这些罪人就不可能与天国神圣的天国有份。所以这里作者就再一次的强调啊，他特别还要说这个血是已经洒的血，再一次强调这是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求基督不断的再为我们死一次死一次死一次啊，只是一次他就成全了这个代赎，他的功能就永永远远的有功效，可以吗？啊，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再重复很多次啊，就是我们有时祷告，我们说求你的宝血遮盖啊，刚才啊，孙林也是这样子祷告，那没有错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这里想的人，不要马上跑出了红色的东西啊 ，OK， 你不要给这种，就是你已经领会了那个看不到的恩典，就不要再降到物质上来想了，迷信某一些东西了 ，OK， 当我们说基督的血洒去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呢，都是一件事，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基督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的死亡，跟血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我们通常是用圣经，也是用血来讲这件事情，可以吗？啊，好，我纸上是有很多经文，我是 reference 啊，为什么耶稣一次为我们死就完成了，这都是希伯来书，我不读了啊！我鼓励你们回去，最少这几段经文你都读得明白，因为已经讲过的啊。那最后一句话结束之前，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讲亚伯。你们看过圣经，知道亚伯也曾经，因为他是公义的，他的哥哥是该隐啊，是坏的，行恶的，他哥哥就杀了他，所以亚伯也是为义而死。但亚伯不是义人啊，他曾经为义而死，连圣经就说他死了之后呢，他的血从地里面向上帝呼求啊，你们读过啊，这是上帝的话啊，连作者就用这个做对比了。那当时呢，亚伯死了，他的血从地里面向上帝呼求，呼求什么？那个血说：“上帝啊，你救全世界的人啊！”没有，那个血就说：“我死得很冤枉，对啊，因为他被他哥哥杀了。”很冤枉的，所以亚伯当时他的血呢所发出的说话是为着公平的报复，就是他被不义的对待嘛，他被亚哥哥杀。人耶稣的血呼求什么？耶稣的血是天天在天上为我们说话。我在说啊，不是那罐红色的水啊，我说血是指到基督的代赎，对不对？你知道每一刻在天上你祷告的时候，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天父的右边，都凭这个打引号血来为你讲话。所以好像那个血会讲话，那血都天天跟上帝说赦免他们，因为我已经负了他们的罪。那这个血当然比亚伯的更美了，亚伯的只是为着他不义的待遇啊，求神报复，基督的血是为着他所拣选的一切的人的罪，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求生。所以天堂你要知道吗？就是这个地方，我希望他能够吸引你啊。如果你听到觉得啊很闷哦，我宁可去啊 Disneyland 去玩更好玩啊，我为你觉得可惜啊。这里讲的东西是你应该是你一切所要的，你跟天使跟众圣徒在一起，你知道比来教会还快乐。当然我们来教会也很快乐，因为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了。但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地方是以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在一起，真信 OK， 你可以与他们分享一切，他们跟你分享一切他们所经历的恩惠。还没完，那里还有什么？还有天使，还有没完，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最爱的耶稣，还有什么？还有他那冠血，没有他的救赎的功能，一直伴随着，直到我们走完这条路。这应该激励我们了哈，就是说对比旧约的人怕得要死啊，不敢讲话，不敢去，我们新约的人却能够进到，当然还没完全进去啊，但是已经开始走这个道路了。所以我们岂可以啊放松？我们岂可以再回到世俗当中去贪恋啊世界的道路？同时啊，也鼓励你们看你们的家人啊。我讲了很多次，也不是说我自己家人都是很好的信徒，所以我们就教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不是，我每次回马来西亚，其实我也常常跟我家人做见证啊。虽然我家是牧师的背景啊，但我没有说不是我爸啦，我爸我妈当然他们年老了，我们常常用神的话鼓励他们啊。我还有很多的，我有大伯，我爸爸有11个兄弟姐妹啊，足球队啊，我妈那边好像也是7个8个啊，很多都很远，而且都几代人了、啊、都，那有的根本你碰不到了，太远了，但有一些还是有来往的， 连我有哥哥的啊，哥哥有嫂嫂有孩子。其实你知道，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永远都没有做到一个完完全全都是信主的家人。所以每次飞回去，虽然我是在那里的教会讲到什么，但其实我花很多时间是在这些靠近的，有的是一起长大的人啊，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花很多时间给他们。其实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天城，他们要进去啊。他们有的人真的不知道，他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呢？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什么问题？他们还是这样子想啊。所以你们回头看你们的家人。我不是要你天天哭啊，说哦，我老婆不信主，我要哭；我丈夫不信主，我要哭。不是，不只是这样。OK， 你要知道，上帝把这些人放在你身边，如果上帝没有除去负担的话，就意思说上帝要做工，上帝要借着你做工。所以你应该带着盼望啊。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口讲，有的时候你要忍耐啊。我知道有一些人在家人面前是不能够提上帝的，因为一讲哇，全家的箭就往你那里射，好像你是罪人一样。但是有时候你的忍耐，你的就是在他们面前的见证啊，就让他们没有办法指责你啊。虽然可以诬告你一些东西，但他们真的心里面就没有办法恨你啊。他们只是恨你太虔诚，但那个恨做不了什么事的了啊。OK， 不用太害怕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了啊，当你在越走天路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你身边的人越清楚啊，他们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啊。但愿上帝把这个负担加在你们的身上。OK，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你在圣经里面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恩惠是何等的浩大。说我们从旧约啊到新约啊，我们都看见啊许多的圣徒。他们虽然没有看见基督，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让他们走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也看见许多美好的榜样，他们怎么样为主的使命怎么为着天国，他们放下他们的一切。是吧？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年代，但是主啊，你仍然提醒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态，因为我们还在奔跑。我们虽然开始了天国的路径，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是吧？你就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也警戒我们晓得怎么样依靠基督在每天的道路上更加的进前。主啊，你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特别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来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你能够拒绝从世界而来的引诱，能够放下世界而来的享受愿意为主的名我们有时要承担一些的后果，但是我们知道最终上帝你的旨意要得到成全。所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祝你的爱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